程咬金来到八宝金殿为秦英求情，皇上左右为难。为什么呢？被杀者是他老丈人詹坤，杀人者是他外孙子秦英，这边秦英这有长孙皇后，还有秦英的母亲老皇姑，等詹国老这边有国老的女儿西宫娘娘在这盯着。有那么句话，清官难断家务事啊。李世民那么明白，现在也没招了，还得说程咬金呢有本事。他几步就来到长孙皇后近前。程咬金想，我说破嘴唇子也没用，只要西宫娘娘嗡嗡一哭，我们说什么都不好听，还得叫长孙皇后说话。想的这躬身施礼，国母你好，哎呀王家千岁你辛苦了。别说这个，你刚才求情可不是万岁不准人情啊，
啊他不应该向着西宫。
不是，你心疼你的外孙子，难道皇上不心疼吗？可是向情向不了礼呀。秦英杀人不让他嫡长对命，那么别人再杀人皇上怎么处理呀？满朝文武都在这看着呢，要这么说秦英那就没命了吗？不是这个意思，要我看你叫皇姑过去找一找西宫娘娘千岁，叫千岁发话，这事就好办了，你得给个面儿啊。可也对呀，光吵不行啊，什么小奸妃呀、啊、仗着模样长得好，这不是理由啊。想着这他把女儿叫到身旁，银平啊，哎程千岁说的对，去求求你姨母吧，叫她求个情，你给你儿子跟人家赔个不是，说个过来过去话，人家爹死了，那么翻过来要是咱家呢，咱也不让啊。哦也对，程咬金说这就对了，救人要紧，快过去。老皇姑这才来到西宫娘娘近前，皇姨娘我给你磕头了。银平公主比这詹贵妃呀、啊、大好多了。另外那个年代特别讲究，说是大夫人和二夫人不一样，在民间都讲究一妻一妾三方小三叫奴婢。这个长孙皇后啊那是正宫国母，妃子那就差太多了。长孙皇后生的孩儿也比贵妃生的孩儿高贵，吓得西宫娘娘赶紧往旁一闪，哎呦老皇姑啊你这是干啥，折杀我了。不，皇姨母啊千错万错都是我儿子之错，那秦英不懂事缺少教育，他爹又不在家，我又不管管孩子，这次和阁老争吵起来，他把阁老给踢坏了，阁老一命呜呼，我心里也难过，人已经死了，你说叫秦英嫡长对命吧。皇姨母啊他还小，另外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，刚才程老千岁说了不如叫他疆场立功，看在万岁的份上，看在孩子我的份上，你饶了他吧，如果他到疆场打了败仗再杀个二罪归一，我这给您磕头了，无论如何您在万岁面前替我讲个情，如果你不给面子我就跪在这儿不起来了。他这块把人情放在这儿，詹贵妃一看啊，这是程咬金和长孙皇后他们给我做了个圈儿，叫我钻，叫我在皇上面前求情，我自己就要求不报仇了，我不这么做不这么做 皇上也不能杀秦英，因为程咬金这个老东西没那么坏的了，他跟老秦家关系太厚了，一家一样，他能不救他吗？反之我又不是人，算了吧。想到这儿说，老皇姑啊，你快起来吧，我给你求情就是。就这样几步来到龙叔案前，慌忙跪倒，万岁呀，刚才老皇姑已经说了，看在老秦家的功劳上，为了江山社稷，那就饶了秦英吧。叫秦英到两军阵前杀敌去，如果立了功，将功折罪，如果打了败仗，再杀他个二罪归一。小妃给他求情了。
哎，李世民想，这就好办了。
哎呀，爱妃，既然是你给秦英求情，哪能不准呢？梓潼深明大义，免礼平身，来呀，把秦英带到八宝金殿，这一带回来就是免去死罪。早有人告诉秦英，秦英来到了金殿，上前谢皇姥姥皇姥爷。李世民说，非是我饶你，是你皇姨姥姥替你求情，还不谢过吗？程咬金说，快去，上那儿去，上那儿去。老皇姑也说，秦英啊，快谢谢你这个姥姥。皇姨姥姥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一脚把阁老给踢着了，我情愿给他顶丧驾灵，我这给您赔礼了。帮帮帮磕头，弄得詹贵妃也没办法，算了，都怪我爹命苦，他死得去哟。秦英不起来，跪的时间长了，贵妃也只可给个面子，快起来吧。就这样，皇上传旨给詹阁老金顶玉簪，又叫老秦家赔偿老詹家银两多少？5000两。5000两不少啊，老秦家没有多少钱呢，但是那叫买条命啊。詹娘娘回到了皇宫，老詹家发丧詹坤不提，长孙皇后救了外孙子也就放心了。老皇姑领秦英回家，暂且不提。再说皇上跟程咬金商量，救兵如救火，你有什么打算？程咬金说，没有别的，就叫秦英挂帅到前敌解围，挂三路元帅。哎呀，说起来他太小啊，你留在京城他也惹祸。别看岁数不大，当初我们这个岁数不都疆场打仗吗？不就因为太平年间这孩子在京城里不知道好歹，老惹是生非，干脆到他疆场啊去锻炼锻炼也好。找来大臣一研究，最后决定叫秦英挂三路元帅，调来10万兵马赶奔前敌增援。先锋官搁谁呢？正在研究，这几家小国公都得着信儿了，纷纷跟家里人连吵带闹，再找程咬金，我们到前敌去。大家都知道这些人岁数小啊，可是非要去不可，你要不让去，那干脆我们偷着都跑了。秦英哥哥一走，我们跟着。没有办法，程咬金跟皇上商量，这么办吧，这里最大的是罗章，叫罗章当先锋。罗章也愿意去，因为父亲死在前敌呀。其他这些小孩啊，好嘛，最小的13、14岁，大的18岁。程咬金说，没别的，我当向导官，我给领路，我领着去到前敌见机作事。皇上一想，有程咬金，有这员福将陪着，小孩跟着他，还听说可以。3天后准备出兵。就在第二天上，詹坤的儿子詹宏到金殿讨旨，干嘛呢？我当三路 押粮运草官，李世民不想让他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和秦英有这么个茬啊，叫他去哪行啊？哪知詹宏说了，万岁啊，你把我留到家里我也待不住，再者说了，这是国事啊，我父亲死那是家仇，咱们又是亲套亲的，我刚刚在高山学艺回来，我也学得全身本事，我比这帮人都大这么多呢，你不让我去，身为大将不到疆场何时立功，何时加官进爵呀？皇上一合计，那就去吧，就把他放走了。这是不对的，因为两下有仇啊，当押粮运草官，跟程咬金说，程咬金打个愣神儿，呀呵，他当押粮运草官，头路二路都是我，变他了不要紧，我辅助他。书要剪断，消息传出来了，这十三家小国公乐坏了，最大是罗章，最小是尤质，尤质是尤俊达的孙子。各府里的家人都到程咬金这千嘱咐万叮咛，告诉你可得看住孩子。程咬金说，不放心，你们都带走，我还不带着呢，在京城你说你们操这个心啊，要叫皇上杀了命都没了，那就不如到前敌死了，没事儿。我像他这么大呀，早打一百仗了，走就走吧。到了这一天，秦英挂三路元帅，可没有帅印呢，挂的是金牌。书中暗表，不管二路元帅三路元帅，只要到前敌见了元帅，金牌一交，他们就是战将。到了出兵这一天，军卒们四更天吃罢了战饭，五更天点兵，皇上派大臣送到十里长亭，说些祝福话，然后号炮连天离开了长安，直奔白虎关起兵。程咬金还不知道呢，现在杨凡那边摆下了金光阵，要知道他更着急了，人马浩浩荡荡离开了灞水长安，直奔玉门关，奔界牌关，奔锁阳关，再奔白虎关，那可就都晚了。因为樊梨花呀和杨凡打赌定的是100天，程咬金呢提前走了半个多月，人马到不了。单说这一天，人马来到了玉门关，突然有军卒来报，启禀程老千岁，前边大道上有一位出家道长要见您。谁呀？我们也不知道谁，这老道仙风道骨的，他说跟您是朋友，是磕头把兄弟，是吗？好啊，在这个地方有我朋友，好好。秦英啊，爷爷，队伍先停下，原地休息一会儿，我看看谁来了。哎，十万大兵形成巨蟒长龙啊，一说停下，后边传出话来，前边还继续往前走呢。传令兵骑快马往前去，告诉队伍靠边靠边靠边停。随后程咬金提战马，有人领着，一看队前的树荫下站着个老道，程咬金冷眼一看，打个愣神，哎呀这么眼熟呢，谁呀？这个人六旬开外，头戴黄杨木的道冠，银簪别顶，身穿银灰色的八卦道袍，腰系丝绦，背背一口太阿剑，斜挎着兜囊，往脸上看，四方大脸皱纹堆垒，二目有神，五柳长髯，是白的多黑的少，飘洒胸前，冷眼没认出来。等他下了战马，紧走几步，再一看呢，哎呀，兄弟，是你呀！你可想死哥哥了。说着，拉住老道的手，老泪纵横。这个出家的道长看看程咬金，乐了：“四哥呀，你还这么热心肠啊？咱俩多少年没见了？哎呀！” 一晃得有好几十年了吧？不对，你记得吗？在扫北的路上大战左车轮，有一回你闯不出重围，我帮你忙，咱俩不见一面吗？
那也好长时间了，有十几年了，兄弟，你上哪儿去了啊？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哎呀，兄弟，快来来来，上这边来。
上哪儿去？领到旁边斜插花的路上有一棵大树下，两个人找两块石头坐那块，手拉着手看了半天。谁呀？这个人是贾柳楼46友结拜之一，他的名字叫谢应登。程咬金呢排行在四，谢应登是兄弟。贾柳楼结拜的弟兄啊，大部分呢战死了，没几个了。那么今天见着谢应登，别提多高兴了。兄弟啊，你从哪来？
嗨，
我一直啊在西凉一带，你们的战情我都知道，你记得吗？罗通闯重围，被祸遭擒，是我隔开帐篷把他救走的。
对呀，哦，是你，
是我。那你怎么不露面？出家人露什么面啊？我也不图这功，我来这给你送信儿来了。
什么事儿？
你可得快走啊，你知道吗？现在白虎关外摆了一座金光大阵，什么和尚老道寄居那块，我到那块看不好。樊梨花和人打赌100天打开金光阵，要不然大唐朝要交降书顺表，你们要这么走到那儿就晚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给你指条明路，很快到白虎关解围。